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7月17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土耳其称居住在美国的神职人员居伦支持未遂政变，但居伦认为是执政党自导自演的政变；亚欧53国及组织领导人承诺打击恐怖主义；美国人权委员会说全球言论自由面临挑战；前美国高官表示北京正悄悄承认南中国海仲裁案是个严重挫折；美日韩一致要求有关国家遵守南中国海仲裁决定。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几则国际新闻。美国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表示，土耳其政府如何应对处置7月15号未遂军事政变的后果，可能会对美国和土耳其关系产生持久的影响。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鲁宾认为，如果安卡拉进一步背离民主、法治和人权，土耳其可能成为更类似于巴基斯坦式的盟友。也就是说，虽然为了地区的稳定，两国间会相互依靠，但是和西方价值观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双边相互的摩擦、猜疑和指责会司空见惯。在政变企图失败之后，很多观察人士担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进一步抓紧权力，整肃清洗军方，对土耳其的民主作用施加更多的控制。尽管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统治被广泛视为具有独裁风格，但是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还是谴责军事政变企图，并宣布支持土耳其的民主体制。但是如果埃尔多安利用政变作为进一步严厉打压的理由，这种同情会烟消云散。未遂政变开始不到24小时，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现场电视直播的一个集会上露面，宣布他仍然控制着政府，并表示他准备对居伦运动分子采取行动。他说这些人对土耳其已经造成很大伤害。埃尔多安之后公开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把居伦引渡给土耳其。现年75岁的土耳其神职人员居伦1999年自我流放，来到宾夕法尼亚州居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如果我们是战略伙伴或者说是模范伙伴，就做该做的事。作为回应，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如果土耳其提供居伦有不法行为的证据，美国有关当局会进行调查，并对居伦作出裁决。居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土耳其神职人员居伦坚决否认他参与了星期五在土耳其发生的未遂政变的指称。曾经被认为是居伦紧密盟友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居住在美国的这位伊玛目的追随者企图推翻他。这位土耳其领导人据报已经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要么逮捕要么引渡居伦。居伦的志愿服务运动对包括媒体、警方和司法系统等土耳其社会领域具有影响力。目前居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这位伊玛目星期六表示，他最强烈的谴责此次土耳其的政变，并绝对否认他参与了政变阴谋。居伦表示，他不知道他在土耳其的任何支持者是否可能参与了推翻埃尔多安的未遂企图。居伦星期六对记者说，他于1999年离开土耳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土耳其现在的支持者是谁。 星期六在一个小型记者会上，基伦告诉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民选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得到尊重。他说，即使人民选择一个牧羊人领导他们，那么这个牧羊人也是合法总统。他说，我给土耳其人民的信息是保持平静，保持他们的客观性，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我确信神会揭示这些事件的真实本质。基伦告诉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说，埃尔多安谴责他是错误的，即使政变成功，他也不会返回土耳其。在采访中，基伦还认为是执政党策划了这次未遂政变。他通过翻译说，你们看这场政变的结果和过程，它一点都不像发生真正政变的样子。他说，你们没有看到参与以往政变的高层指挥官，各种各样的人都谈到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也看到了政变后他们的说辞，他们称这场政变是神的礼物。基伦还说，土耳其政府表示，他们现在把人们从军队清除出去，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另外，非洲联盟国家领导人正在卢旺达首都开会，准备召开该组织第27届峰会，峰会星期天正式开幕。南苏丹发生致命暴力事件的余波影响这次峰会。峰会召开之前，敌对武装连续数日的战斗已经导致南苏丹数百人丧生。联合国发出新的警告说，如果本周早些时候在南苏丹首都朱巴达成的脆弱停火不能维持，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局面。南苏丹暴力活动平息前的7月8号到7月11号，终于总统基尔和终于他长期对手第一副总统马查尔的武装之间爆发的战斗，导致朱巴至少300人丧生。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拥有5个国家的组织将如何正式应对解决南苏丹这个非洲最新国家的危机。南苏丹还不是非盟成员。联合国官员表示，由于指定专门为南苏丹最急需平民提供的4500吨食品被盗，这个贫穷国家的状态已经显著恶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近些天已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南苏丹实施武器禁运，同时向那些对最近战斗的爆发负有责任的人实施定点制裁，但是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还没有采取任何正式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正在蒙古出席亚欧首脑会议的53国和组织的领导人星期五承诺将共同对抗打击恐怖主义。此前星期四晚间，法国尼斯发生了致命的恐怖袭击，造成84人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第11届亚欧首脑会议星期五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拉开帷幕。会议第一天却因为星期四法国国庆日当晚在度假胜地尼斯发生的恐怖袭击而蒙上阴影。法国外长艾罗不得不缩短行程，提前返回法国。他在临行前对记者说，团结一致、同情和采取更多接触对抗恐怖主义是与会各国政要达成的共识。
每个国家、国家元首、政府长官、外长的反应让我非常感动，每个人都向法国表达了同情和声援，并呼吁各国采取更多的行动，进行更多的合作来打击恐怖主义。你可以在由所有成员和与会者通过的这项会议宣言中读到这一点。
艾罗说，各国领导人都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更强硬的武力措施对抗恐怖主义。本届亚洲峰会的另外一个背景是，不久前英国举行历史性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峰会领导人不得不面对二战以来欧洲复兴计划面临的最沉重的打击。亚欧首脑会议始于1996年，目的是为各国领导人提供一个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保等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的平台。今年会议的主题是亚欧伙伴20载，互联互通创未来。中国总理李克强、德国总理默克尔、 韩国总统朴槿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53个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第十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将于2018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于7月14号举行了名为《亵渎神明法与审查言论自由的威胁》的听证会。数名证人向委员会阐述了现今全球言论自由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汤姆斯·瑞斯牧师说，全球有71个国家的法律中有亵渎神明法的条文，其中也包括美国。这些法律大部分存在于中东国家，然后是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他表示，国会首先要做的就是呼吁西方国家将这些法律条文去除。
首先，我们要敦促各国废除亵渎神明法，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其实这些国家并不实施这些法律。如果我们自己的法律中还有这些条文，我们怎么劝服其他国家取缔这些法律？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伯斯坦表示，在中东方面，埃及总统塞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埃及的宗教自由有所好转。
Where it comes to religious freedom，
在宗教自由方面，塞西总统做出了许多非凡举措。他缓和了对教堂的限制，重建几年前在暴力中被摧毁的教堂。他们还誓言要在2017年之前重建所有其他遭破坏的教堂。
在中国方面，证人们谈到了对活动人士、记者和网络作家的打压。美国笔会中心言论自由计划主管卡勒卡表示，中国关押的作家人数居世界之最。
At the end of 2015, there were 58 writers.
截至2015年底，中国关押了58名作家，居世界之最。中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和维稳的旗号，审查从文学作品到网上表述的一系列言论。中国使用的指控大部分是反国家罪，而特别针对少数族裔作家。
Unfortunately, affect ethnic minority writers.
卡勒卡呼吁美国考虑设立一类新的签证，给这些面临巨大威胁的人权活动人士、记者、作家开设快速通道来到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很多示威者聚集在越南首都，准备集会支持一家国际法院做出的拒绝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裁决。但是集会还没有开始，他们就被越南警方赶走。这些抗议者星期天在河内经常举行示威活动的地点环建湖聚集，警方部队突然到来。越南一贯严禁举行抗议活动，担心集会会引发异议活动。设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最近在菲律宾提交的一个仲裁案中裁定，反对中国提出的历史上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地区拥有主权的主张。南中国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运航线之一。中国拒绝参与审理中的任何一场听证，并表示不会遵守这家法院做出的任何裁定。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在内的六个政府对南中国海的领海主权声索有重叠。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基于所谓的九段线，九段线的划定要追溯到1940年代，深入到东南亚的海洋中心地带，覆盖了数百个具有争议的岛屿和礁石、渔业富集区和石油天然气储藏地带。另外一方面，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北京正在悄悄承认对菲律宾诉中国仲裁案的裁决是个严重的挫折。他认为中国不会在短期内采取剧烈反制行动，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国家利益。 曾经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主要执行者的坎贝尔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依靠小圈子决策，阻碍了美中之间的沟通。他表示，最令他沮丧的莫过于零和思维根深蒂固中共官员的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对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作出的裁决，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根据九段线的有效性。
这个毫不含糊的裁决从许多方面损毁了所谓的九段线，并视之无效，显然引起了中国还有台湾的严重关切。
坎贝尔表示，虽然中国对仲裁庭的裁决非常愤怒，但他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不会采取剧烈的反制行动。
有人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亚洲采取剧烈的严重的步骤，我不认为他们会在短期内行动，我也不认为这符合他们的最佳国家利益，我认为他们了解这一点。
坎贝尔说，之前中国大肆宣传有60个国家会出来挺中国，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而他认为中国本身正在默默地接受现实进行反思。
我认为与此同时，他们悄悄地承认了这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认为它引起人们去思考这一程序的价值。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坎贝尔担任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是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他曾在4年里出访亚洲79次，20次是陪同希拉里去的。他有着丰富的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他说，习近平上台后，在短期内就打破了过去的集体领导制度，从而使得高层决策更加不透明。
多数决策都是在很小的圈子里产生的，其中多数人不与外界联系，他们有目的地保持不与外界互动。当习近平出访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地不与美国人和西方人接触。
坎贝尔表示，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不仅美国官员搞不清过去的中国官员是否仍扮演过去的角色，他甚至发现许多中国的高级官员都搞不清高层在做什么。
有时候在北京跟非常高级的官员在一起，你会感觉到他们跟你谈话的目的之一是想打听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干什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要紧的是必须跟习近平有更多的接触。
坎贝尔总结跟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说最困难的就是他们的零和思维。
在内心深处，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对任何事情都保持零和观点的态度。极其困难的是跟一个看事物只有黑白两色的国家谈判，你赢了，我输了，极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可以双赢的动力。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的新书《重返亚洲：美国未来在亚洲的治国之道》的介绍会上，与该委员会的会长欧伦斯进行了对话。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7月14号表示，美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下的小岛是否为礁岩不采取立场。仅凭某些地图的命名不足以推翻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裁决。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中国媒体凤凰卫视7月13号报道说，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政府发布的南中国海地图中将太平岛又称伊图阿巴定义为岛屿。凤凰卫视记者称，这份地图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内容出自美国政府。报道因此质疑，国际仲裁庭将这一地物判定为岩礁而非岛屿，美国政府的立场与之矛盾。在美国国务院14号的记者会上，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表示，
美国对世界各地的小岛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是否定义为岩礁不采取立场。 根据国际海洋法，岛屿和岩礁不是互斥的类别。根据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三款，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特鲁多没有证实此前报道中提到的这份地图是否来自美国政府。在中国记者的追问下，特鲁多说，
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的。至于美国国务院，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这个负责地图事务的办公室，我会去调查。但是这是海洋法公约和仲裁的决定。你知道，随便在网上找一张美国的地图是不能影响这一决定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网站的信息显示，这份名为《南中国海地图》的文件来源于美国政府，太平岛被标注为伊图阿巴岛。不过，这份地图反映了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台湾、新加坡和菲律宾各自的海上边界划分主张，还注明美国政府不接受这些直线基线和群岛基线部分的真实性，说明美国政府并不一定认为地图上所有的定义和主张都符合美国的官方立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同其在东南亚地区的两个盟国日本和韩国于7月14号星期四在夏威夷针对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结果表达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立场，一致要求相关国家遵守这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终审结果。下面是李宝发自檀香山的报道。
美国与盟国日本和韩国7月14号星期四在夏威夷州檀香山举行了第四轮副外长级三边会谈。在会后的记者会上，三国高级官员都表示，除了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话题之外，南中国海问题也是三边会谈期间讨论的一个重点。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说，美日韩三国都认为有关国家应该基于仲裁结果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
All three of us strongly support.
他说，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和平解决争端，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海上航行自由，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要根据国际法处理分歧。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三项原则都面临着考验，在有必要严格遵守以上三项原则这一点上，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北京拒绝接受国际仲裁法庭7月12号作出的裁决，并扬言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主张。日本副外相沙山伸介说，美日韩三国政府都一致认为这一仲裁必须得到尊重和履行。他说，谈到以法律途径解决有关问题，既然裁决已经作出，有关各方必须受到相关结果的约束。一些人之前认为韩国方面由于和中国有某种特殊关系，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或许不如美国和日本那么坚定，但是韩国第一副外长林胜南星期四在下午一表示，包括韩国在内的美日韩三国在这一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他说，我不认为我们三方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的立场有任何间隙或分歧，基本上我们认为争端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去和平解决。韩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因为我们 95% 的石油进口和 40% 的对外贸易经由南中国海，因此我们一直强调有关争端应该依照国际协定和不实施军事化的承诺获得解决。在夏威夷会谈的美日韩三国高级官员没有说明具体会采取哪些行动确保这一国际仲裁结果得到履行，但是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说，不遵守这项仲裁的国家会将自己置身于地区和国际社会大家庭之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夏威夷檀香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海牙常设仲裁庭在12号呢，在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中，将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岛礁判定不具岛屿地位。台湾政府和人民持续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 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以登岛宣示太平岛主权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在仲裁庭发布裁决前两天，台湾海巡署即派遣排水量1800吨、配有机炮和重机枪的维星舰前往太平岛周边海域执行巡逻任务，接着又将在16日加派1000吨级的台东舰加入太平洋巡弋。有媒体称，台东舰另一个任务就是要加载人员和设备，为蔡英文总统登岛进行前置作业。蔡英文最快下个星期就会登岛。不过海巡署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否认了这一报道和传言。海巡署说，台东舰的任务是为保障台湾渔民作业安全，应对南中国海形势的勤务部署与作为，并无媒体所称的搭载器材装备与先遣维安人员。此一错误的讯息恐升高紧张局势，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的发展。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五对于蔡英文总统是否登岛的问题表示，现在还没有规划，将来不会排除。他说，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总统府一直都在注意形势的发展。与此同时，台湾立法院星期五通过一个声明，对仲裁庭对太平岛不具岛屿地位的裁决一概不予承认。由立法院朝野党派提出的并获得院会通过的共同声明说，南海诸岛及周遭海域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海域，中华民国对此享有国际法上之权利，任何国家无论以任何理由或者方式予以主张、占据或任何国际仲裁之片面决定，中华民国一概不予承认。声明说，中华民国已持续实质占有、有效统治太平岛超过半个世纪，从未间断。前总统陈水扁及马英九都曾前往视察，并确认中华民国主权占有的事实，绝非任何国家或者国际仲裁能挑战或者改变。声明并称，太平岛为天然岛屿而非礁岩，常设仲裁庭的判断显然有违事实。同时，以中国台湾当局贬义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体国民无法接受。在南中国海仲裁案宣布裁决后，蔡英文总统星期三登上准备提前一天出发前往南中国海巡逻的迪化舰，向舰上官兵发表讲话。蔡英文说，南中国海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仲裁判断对太平岛的确认已经严重损及我国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权利。迪化舰的巡航任务就是要展现台湾人民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不过，台湾苹果日报在星期五的社论中说，蔡英文在海军战舰上宣布捍卫南中国海主权的做法，其实主要是做给北京看，讲给北京听，回应中国所呼吁的两岸共护南海租产。社论说，在北京和台湾蓝营人士压迫蔡英文说出九二共识失败后，两岸对南中国海主权的宣誓，即承认 U 型线或九段线已成为新九二共识。虽然中国在仲裁案大败，但如果能让蔡英文说出捍卫 U 型线或者九段线，也等于间接类似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但让台湾认同大中国民族主义，还建立了美台关系，对北京算是不无小补。至于蔡英文对北京的雪中送炭是否让美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不高兴，则是必须进一步仔细评估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菲律宾诉中国的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呢，几乎支持了菲律宾的全部的诉求和主张，菲方可谓完胜。 有分析认为，裁决出现一边倒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以四不立场拒绝出庭应诉，从法律的角度上放弃了阐述自己立场的机会。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多次重申其拒绝应诉的理由，但有台湾国际法学者提出，中国不出庭是因为北京手上没有支持其对南中国海九段线内拥有历史性权益的关键证据，因为证据和相关的史料在台湾。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政府对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一直是不接受不参与。2014年12月7号，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立场文件，就中国不应诉给出了三点理由。第一，中国主张菲律宾提出的仲裁实际上是关于领土主权问题，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对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没有司法管辖权。第二，中国已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有关各方达成协议，要通过双边协商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强制仲裁。因此，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违反了双方的协议。第三，中国表示已于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出保留，把关于海洋划界的问题排除出去，因此认为海洋划界问题不适用于强制仲裁程序。但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不应诉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已明知其所提出的九段线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突，因此是必输无疑。在7月12号公布的南中国海案的仲裁结果中，仲裁庭认为中国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仲裁庭指出，尽管历史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航海者和渔民利用了南海的岛屿，但并无证据显示历史上中国对该水域或其资源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常年研究南中国海议题的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王冠雄表示，仲裁庭得出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九段线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没有做出过系统全面的阐述和说明。
中国大陆依据我的一个理解，它并没有对于这个所谓九段线里面的一些的这个主张有过很明确的一个宣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会一直不断地在要求中国大陆要能够澄清这个九段线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跟意义。
一些台湾的国际法学者认为，中国大陆方面所提出的九段线主张是依据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1947年颁布的南海诸岛位置图所画的11段线而来。台湾国立海洋大学海洋法律研究所教授陈立彤说，
那基本上他是用一个华理啊，也就所谓继承。
对，
因为他认为中华民国被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继承。
对，
中华民国已经消灭了。
对
呀，啊，事实上中华民国是没有被消灭，是延伸到台湾来。
陈立彤表示，1949年后两岸隔海分治，能够支持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排他性控制权的史料，包括1947年的南海诸岛位置图都在台湾。
47年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啊，那南海诸岛位置图就画了 U 型线，就所谓的11段线。那这一部的整个史料啊，全部在台湾。
由于南中国海仲裁案将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定义为沿礁，台湾内政部7月12号发表的声明以南海诸岛位置图为基础，强调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南中国海诸岛以及相关海域主权为中华民国所有。对北京而言，南中国海仲裁案的意外收获或许是裁决结果称太平岛为礁所引发台湾民众和舆论对仲裁结果的不满，从而有可能将两岸的距离拉近。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都曾表示，海峡两岸应共同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好中华民族的祖产。不过台湾政府也已明确表示，两岸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无合作可能。台湾自由时报7月16号发表的社论则警告台湾莫保岛不保国， 社论说，太平岛的岛礁之变固然要力守中国台湾当局的主权矮化，更应拿出强而有力的反驳。保岛不保国，将使台湾沦为南海仲裁的最大输家。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推出了他的新内阁，新内阁将承担有关英国退出欧盟的谈判。其中一名内阁要员在世界各地的盟国引来一些惊奇，甚至有些愤怒。下面是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大力推动英国脱欧的鲍里斯·约翰逊出任外交大臣，这是最让人预想不到的任命。五月间，约翰逊指责欧盟追求跟希特勒类似的目标，试图建立一个超级国家。这话引起了欧洲盟国的愤怒。法国外长艾罗星期四对约翰逊出任英国外相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在公投造势期间，他向很多英国人说了谎，如今是他把自己顶到墙角，没有多少回旋空间能够捍卫自己的国家了。
约翰逊的第一次出访可能是下星期一前往布鲁塞尔参加一次欧盟会议。
考虑到他最近几个月侮辱过的国家和外国领导人的数目，我觉得这次会议挺不好开的。
在所有的欧洲大国中，英国在脱欧谈判中最希望拉拢的是德国。可是德国外长星期四形容约翰逊的行为极为恶劣。
Es ist bitter für Großbritannien. Dort erlebt man jetzt ein böses Erwachen.
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先是诱惑英国脱离欧盟，接着一旦做出决定就赶紧落跑躲避责任。
四月间，鲍里斯·约翰逊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对英国脱欧是因为他的部分肯尼亚血缘。用约翰逊的话说，从祖上就不喜欢大英帝国。星期三晚间，有记者问起新外相说过的那番话。
You've got a few people to apologize to though, haven't you? President Obama, for example.
我说过美国会排在前头的，谢谢。
约翰逊在欧盟谈判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首相特蕾莎梅已经设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专门处理英国脱欧事宜，负责人是长期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议员戴维斯。分析人士说，特蕾莎梅首相的政治蜜月期可能长不了。
他可以取悦那些投票脱欧的人，宣布英国将不接受欧盟的监管规定，不为欧盟预算掏钱，而且关键的是英国将会限制劳工自由流动，这似乎是他和戴维斯此刻的倾向。不过如果我们被关在单一市场的大门之外，将要付出非常高昂的经济代价。
新的英国内阁包括好几名在过去几个月来脱欧辩论中彼此对攻的资深政治人物。分析人士说，新首相的第一件工作将是试图把他们团结在政府里，帮助英国应付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严峻的政治和经济挑战。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联合国难民署对匈牙利日益限制的难民政策提出了批评，称这些政策违反国际法和欧盟法律。这个联合国机构谴责匈牙利把寻求庇护的难民拒之门外，并且虐待他们。下面是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联合国难民署报告说，匈牙利的限制性政策导致1400多名难民和移民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边境排起长队，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人数最多的是阿富汗人，其次是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威廉姆·斯宾德勒说，匈牙利政府增加了边境安保力度，派遣了10000名军警，还派出无人机和直升机巡逻。他说，自从授权警方拦截寻求避难者的新法案生效以来，已有664人被送回塞尔维亚，通常是被送往难民服务不足的偏远地区。
UNHCR has continued to receive reports of abuse and violence occurring.
联合国难民署继续收到相关报告，说在过境区或警方拘留点滞留的人遭受虐待或暴力，包括被释放的警犬咬伤、被喷胡椒喷雾以及遭到毒打。
The use of pepper spray and beatings.
匈牙利否认这类指控，但是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等组织的独立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匈牙利设立了几个所谓的过境区，每天允许15人进入过境区递交难民申请。斯宾德勒说，那些等待进入过境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糟糕，个人和家庭只能在边界围栏旁边的露天或是泥泞地带的临时帐篷中等待。他说，他担心恶劣的条件或许会促使人们去找那些奸诈的蛇头，将他们自身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他对美国之音说，新的限制违反欧盟法律和国际法，应当撤销。
匈牙利是签署了一些法律文件的，包括欧盟有关人权和避难的法案。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可以实施制裁，但是我们还要再看看事态的发展。
What happens then?
斯宾德勒说，联合国难民署再次致信匈牙利内政部，提醒匈牙利官员他们的义务，并敦促他们调查有关虐待难民的报告。但是到目前为止，匈牙利政府还未做出答复。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与中国在蒙古激烈的争夺影响，但有时也合作。俄罗斯媒体说，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蒙古才得以脱离中国独立。相比之下，蒙古社会对俄罗斯更加友善。在开采蒙古资源方面，俄罗斯理应拥有优先权。在乌兰巴特举行的欧亚峰会为日本、韩国、越南等其他外部力量进入蒙古加入博弈提供了机会。日本、越南、菲律宾在这次峰会上还联手在南海问题上施压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欧亚峰会星期六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闭幕，夹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蒙古近些年来积极发展同中俄以外的第三国的关系，来平衡中俄两国的影响，减少对这两个主要邻国的依赖。蒙古这次主持有5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欧亚峰会，为蒙古推动第三方外交，同时也为更多的外部力量进入蒙古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各种地缘政治力量除了利用欧亚峰会这个平台展开博弈之外，峰会也凸显了中国与俄罗斯在蒙古争夺影响的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大报独立报说，苏联曾经帮助蒙古建设学校、铁路，派遣医生防治传染病，苏联帮助蒙古建起了卫生保健和教育系统，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之下，蒙古才能脱离中国获得独立。俄罗斯一直是蒙古最坚定的后台支撑，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企图让苏联放手，收回中国对蒙古所拥有的主权。蒙古今天的独立离不开俄罗斯，蒙古人更不会忘记俄罗斯有恩蒙古，因此与中国相比，蒙古社会更对俄罗斯友善。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苏共独裁者斯大林上个世纪30年代发动的大清洗同样使蒙古无法幸免，大批的喇嘛和宗教界知识界人士都被当时的蒙古共产党人处决和迫害致死。大清洗对蒙古的破坏甚至比苏联更严重。独立报认为，俄罗斯本应该拥有更多的优先机会获得蒙古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企业在蒙古面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却力不从心。不过，中国在蒙古的许多资源开采项目也并非一帆风顺。俄罗斯与中国在蒙古既是合作伙伴，但也是竞争对手。蒙古问题学者库兹明说，蒙古现在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越来越深，而中国正在利用这一优势对蒙古施加更多的政治影响，比如阻止达赖喇嘛去蒙古访问。现在蒙古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同蒙古联系减弱，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开始加强同蒙古的关系。库兹明说， 俄罗斯与蒙古拥有很深的传统联系，重新恢复这种关系对双方都非常有利。对蒙古来说，俄罗斯极其重要，无论从地缘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俄罗斯在蒙古有许多经济项目，比如矿产开发、兴建铁路等等，但其中的一些项目目前都悬而未决，进展得不成功。出席欧亚峰会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乌兰巴托与蒙古领导人分别会晤时，双方都讨论了经济合作项目。中国这次免除了蒙古大约1900万美元的债务。俄罗斯方面所关注的另一个议题是，蒙古将在色楞格河上及其分支河流兴建水电站。俄罗斯官方媒体在欧亚峰会召开前夕发动宣传攻势，试图阻止有关项目的实施。俄罗斯担心色楞格河是贝加尔湖水的重要来源，当水电站建成之后，贝加尔湖生态将会遭受严重破坏。色楞格河水电站项目由中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上个月在塔什干举行善和组织峰会期间，中国、俄罗斯、蒙古领导人举行三方峰会，普京特别向习近平提到对这一项目的关注。俄罗斯媒体说，由中国参与建设的这个项目虽然已经开工，但在俄罗斯的坚持之下，中国最近暂时冻结了10亿美元的贷款，直到俄罗斯与蒙古解决生态方面的分歧为止。蒙古的电力和其他能源供应严重依赖俄罗斯，蒙古担心在发展同第三国的外交时，俄罗斯会像切断对欧洲天然气供应那样切断电能供应，威胁蒙古。色楞格河水电站项目可大大减轻蒙古电能对俄罗斯的依赖，这能进一步扩大中国在蒙古的影响。随同梅德韦杰夫参加欧亚峰会的俄罗斯自然资源部部长顿茨科伊说，俄罗斯可增加电能出口来缓解蒙古电能的不足，换取蒙古放弃这个项目。蒙古色楞格河水电站项目负责人说，这个项目已经变成政治问题，而同生态环保较少联系，没有中俄两国同意，蒙古就无法建成水电站。能否实施这个项目，意味着夹在中俄之间的蒙古是否能真正独立。如果中国不给贷款，蒙古将转向日本、韩国寻求帮助。环保人士长期批评俄罗斯并不重视贝加尔湖的生态。几十年来，一直造成严重污染的贝加尔湖造纸厂，因为利益集团的阻挠，直到2-3年前才停产，而且至今无法解决威胁贝加尔湖的储存了数百万吨的造纸厂废料的处理问题。近些年来，贝加尔湖周围建设了大量的旅游设施，生活废水大批排入贝加尔湖。分析人士说，现在俄罗斯突然关注贝加尔湖生态，以此阻挠蒙古兴建水电站，一方面想继续保持对蒙古的影响，同时想限制中国影响扩大。学者库兹明说，俄罗斯与中国在蒙古相互竞争的同时，双方也会彼此协调立场。库兹明说，中国因素在蒙古扮演重要角色，俄罗斯领导人现在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俄中关系日益密切，所以中国与俄罗斯领导人也不会选择在蒙古直接对抗，双方将会彼此考虑对方的利益。俄中两国总理星期五在乌兰巴托会晤时商定，李克强将会在11月7日到8日访俄，双方将在圣彼得堡举行俄中两国总理的会晤。参加欧亚峰会的日本首相安倍也会晤了蒙古领导人，双方强调将进一步加强日本蒙古关系。安倍还会晤了越南总理阮春甫和菲律宾外长。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宣布之后，日本和越南都认为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完全吻合。日本、越南和菲律宾都敦促中国应该接受执行海牙仲裁庭的决定。越南总理阮春甫与蒙古领导人会晤时都强调应该继续巩固两国的传统友谊，并让更多的越南商品，特别是农产品打入蒙古市场。在蒙古积极寻求与第三方发展关系之际，韩国总统朴槿惠这次率领100多人的韩国商界人士参加乌兰巴托欧亚峰会。韩国期望 蒙古肯为本国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欧亚峰会召开正值蒙古民族最重要的节日那达慕大会，在各国领导人观看那达慕大会表演时，彼此坐在一起的安倍与梅德韦杰夫积极互动。梅德韦杰夫曾经几次访问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引起日本方面的抗议，但今年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开始升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美的贸易摩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3号宣布，美国就中国对九种原材料出口征税向世贸组织投诉。美国贸易代表表示，中国对原材料出口设限有违其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不仅损害了美国制造商和工人的利益，同时令中国制造商享有不当的竞争优势。下面是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星期三上午在电话会议上表示，这项新的贸易执法行动旨在制止中国对一些重要的原材料出口征收出口税。美方列举的中国出口设限原材料包括锑、钴、铜、石墨、铅、氧化镁、滑石、钽和锡。这些原材料广泛用于飞机、汽车、电子和化工产品的制造。美国方面称，中国对这九种原材料征收 5% 到 20% 不等的出口税，而这不利于从中国进口这些原材料的下游生产商，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成本，同时却让中国的制造商享有原材料价格优势。弗洛曼说，中国的做法有违其当初的承诺。他说，
当中国加入 WTO 时，他们承诺会停止对这些原材料的做法，他们没有遵守自己所做的承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再表现出了态度，即每当中国违背承诺时，会毫不犹豫地追究其责任，并采取这样的行动。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次是奥巴马政府第22次向 WTO 投诉贸易伙伴，而其中13次是针对中国的不当贸易行为。贸易代表弗罗曼说，在所有得以裁决的贸易纠纷中，都是美国获胜。美国副总统拜登当天在加州圣迭戈码头讲话的时候，也强调了美方此次贸易执法行动的重要性，同时也突出了奥巴马政府在加强贸易执法方面所做的努力。拜登副总统表示，美国采取的行动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公平竞争，也就是作为美国人的立命之本。拜登说，我们采取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执行贸易法规，而且比历任政府更为积极。原因在于，我知道只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商业和美国的工人会胜过所有人。同时参加电话新闻发布会的还有两位美国国会议员，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罗恩·金德说，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金德说，这样的关系必须以法治以及能够得以执行的标准为基础。金德说，
如果中国不遵守他认同的条件，我们就需要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金德众议员表示，此次执法行动关乎威斯康星州的经济利益，因为该州的航天、汽车、电子和食品加工等产业都需要进口此次投诉所涉及的原材料。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里克·拉森说，在美国各州中，华盛顿州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最大，该州有 40% 的就业机会与贸易有关。他说，此次贸易执法行动和他去年帮助推动的贸易执法信托基金的目的是一致的。拉森强调，任何想和美国进行贸易的国家，既要有善意，也必须遵从国际标准。代表美国商业团体利益的美国商会当天发表声明，对美国贸易代表就中国对九种原材料出口设限向 WTO 投诉表示欢迎。 而对中国仍然在继续用这种看上去刻意而为的做法感到困惑。美国商会在书面声明中表示，中国作为 WTO 的成员，承诺不征收出口税，因为那种做法对于其他的成员国不利。该机构提醒，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各地抬头、贸易下降的情况下，世贸组织各成员国需要重新就避免出口设限做出承诺。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一年前的七月，中国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展开令人震惊和系统性的镇压。去年七月，中国有关当局开始在法律界进行全国范围的打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镇压事件一周年的声明中说，有300多人受到审问、关押、逮捕、监视居住或者禁止出境。科比说，美国对至少23名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继续被拘押，并继续被拒绝聘请独立的律师深表关切。美国国务院在最新公布的中国人权报告中指出，去年被中国当局抓捕的律师因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被关押。仍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包括王宇、李和平，他们为宗教信仰者、记者、强拆户和抗议性骚扰的妇女进行辩护。另外还有谢艳义律师等人仍处于所谓的被失踪状态。谢艳义律师曾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张凯律师去年8月被关押，当时他正准备跟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戴维·萨帕斯坦见面。张凯为中国浙江省温州面临拆除和被迫移除十字架的教会担任律师。张凯今年2月在中国官方电视台承认有罪，不少人认为他是被强迫认罪的。在被关押6个月之后，张凯今年3月被当局释放。有报道说，张凯目前仍被软禁候审，指控他的罪名并没有被撤销。另有至少20名律师和维权人士仍被关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中国政府关押律师和维权人士违反了中国的国际承诺。中国对司法界的打压行动破坏了中国基于尊重法治的司法制度的发展。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监禁致力于为他人法定权利辩护的人，不仅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危及了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能力。而法治社会是在21世纪鼓励创新和创建可持续繁荣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为此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仍被关押的律师和维权人士，撤销对他们的指控，允许他们自由行动，并且同他们分离1年的家人团聚。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